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IC 晶体电路是将半导体电路小型化。IC 是由 Jack Kilby 在1958年发明的。IC 现在无所不在，电脑、手机、数位家电。IC 带来的数位革命让科技大跃进。IoT、5G、AI、8K Video、自动驾驶。IC 实现人类未来的每一个梦想。我是陆怡珍，在未来科技的路上 ，IC 梦想家。
IC 专家。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每一周呢，在节目上面都会邀请在一个领域或者在趋势尖端最掌握现况的节目嘉宾，那他就会接下来在两节的访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现在在科技或潮流上，现在我们的新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今天非常荣幸在我身边他是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副市长，欢迎你来到节目现场。
小鹿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副市长超级用功的哦，其实我们在节目录制之前呢、副市长就一直想要确定待会跟大家沟通的这个资讯是很完整而且是很全面的。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去年一整年疫情之后，其实各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发现有些改变其实算是不可逆的，就是既然已经过去了，我们就不要再走回头路。应该在比如说市政方面，或者是经济，甚至是面对全球化的浪潮，都有一个新的常态，对吗？
对，所以这次的疫情其实是影响是全面性的。那很多人都说，疫情过后要回到从前，事实上回不去了。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转型的概念，变成进到一个新的常态区了。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整体就疫情过后整个市政其实也出了一本白皮书。
我刚看到好不好漂亮啊，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它一个非常清爽而且优雅的封面，然后标题是写新常态新台北，下面是写着整个产业要数位转型的政策白皮书。我们就好好来聊聊这个数位转型。有人说台北已经是首善之都了，副市长还要转，在疫情之后那要转去哪里？
其实台湾在这一波的疫情里面其实也产生一个危机哦，因为我们台湾的疫情做得太好了，防疫工作做太好，反而在数位化方面反而会稍微落后
比较慢。
对，相较以前多的国家，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实体的去接触，所以大量的开始在数位化方面去发展，
比如说展览啦，
对，
演唱会啦，
对，
教育啦，
没错，
对对，
没错，都是。那些台湾做得很好，相对的那种警觉心以及那种替代的方案就相对比较弱一点。不过我们一直都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台北市在整个我们这个以市民为中心，迈向一个创新治理的这个实验这样的一个治理当中，很重视就是所谓的数位化。我们把整个数位化放到整个市政里边去，所以刚刚提到说，在这个里边，我们其实提出了15项的行动方案。哦，
15项蛮多的。
对，那每一项都是有负责的局处。嗯，那大家一起把这个整个城市迈向一个智慧化的，然后让数位。让智慧来成为各项治理当中最重要的内涵。
副市长请教说，智慧要成为各项治理中的内涵，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智慧这件事情定义清楚，因为它可能里面有很多，包括资讯包括平台，包括很数位化的参与学习，甚至是很数位的民主。那对于市政上面来说，这种智慧化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大概分成几个项目。你刚刚提到了一个是数位的基础建设，第二个是数位人才的培育，那第三个就是产业转型的辅导，第四个是宅经济的发展。哦，
这个我就很有感，宅经济。
那第五个就是零接触的服务，就尽量都是不去做，包括像这个无现金交易啦，那这些都是零接触的一个发展。不过今天我想我们比较希望聚焦在谈到这个宅经济当中有一块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跟每一个家庭都有关系的，就是教育。
这个太有感了，我跟副长分享一下。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在我的家人朋友在世界各地嘛，除了台湾之外，所有的教育都是停止的。
对，
那他们小孩子需要继续受教育嘛，需要上课。你知道，我甚至看到一个很夸张的镜头，是他们连游泳课、体育课上游泳课，老师都用远端的镜头，要每个小孩在床上比那个姿势。
对，
那么我就想到说，哇，台湾真的没有，因为疫情，像刚刚副长讲的，没有那么严重。那我们还要做数位教育吗？为什么？
是，所以台北市在整个智慧教育这一块，其实从柯市长上任之后就很大步的往前走。那其实我们原来没预期到时候会有这个疫情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按照那个进度往前走的时候，发现哎，刚好遇到疫情，那我们就能够更从容的去应付它了。所以你看，我等一下会提两个重点，一个就是线上学习，一个是智慧校园。那这两块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谈到宅经济里面，跟每个家庭都直接相关的。我第一个先谈一下这个线上学习，你有没有听过台北库克云？
有。
对，库克云就是
库克云。
库克云这个计划哈，几乎现在不只是说这个台北市在使用，它甚至全台湾我们去分享，甚至还分享到国外去的。简单讲，它就是一个线上的学习的系统。你看，本来我们在从2016开始把库克云推出来，到现在2021也不过5年的时间，它的发展是快速的。
我刚刚看到有70,000多门的课程。
是，你看它的统计哈，我们在今年的一月份，今年一月份哦，在库克云线上去学习的人次，
对，
达到3600多万。
哇，
3600多万，
超过台湾。对，
你可以想象说，
国外的人嘛，或者很常上去重复。
对，因为他这里面哈，这里面包括你看到有11,000多支的线上教学影片，有43,000多道的测验题目，他可以在线上就对对对，那有78,000多门的线上课程，有21种线上的资料库，有19,000多本的电子书，
哎呦，
然后加上46万册的公立图书馆的资源，
哎呦喂，
全部都汇集在这里面，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学习的平台。
赶快去 Google 起来，库克云嘛，就是很酷的库克，就是课程的课，云端的云。
对，
可是它针对哪一个年龄层，还是都可以？
基本上
我们，爸爸可以去吗？
现在当然是以学校啦，主要是以教育，因为我们现在不断的在扩充哦，包括最近我们在做一件事，因为台湾的这个移工也越来越多了，
对，
我们最近在准备要推一个移工学校，
让这些移工可以再受到教育。
对，那移工学校推出的时候，它的对象就是这些外劳，对不对？我们也准备说，在库克云这边也有相关的课程去做结合。
是，
那包括像我们也有这个社大。
社区大学，
对，那我们也去跟库克云做结合，所以库克云是一个学习的平台，它可以去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这些年龄层。当然主要我们还是以学生为主，
明白？
那毕竟这个是能够让整个中小学，而且中小学我们还跟大学合作，所以在库克云当中的这个课程等等，它其实是相当的多元化。好，
这个是线上教育的部分。那、这个、智慧校园的部分，
对，库克云我还是再提几个重点。在库克云里面，我们其实不是只有政府自己在做，
是
我们有公司协力。
是，
所谓公司协力说，我们一样跟这个一般的民间的平台，像现在在民间平台里面做得很好的是君翼教育平台嘛，你有听过？
有的。
第二个是学习霸，学习霸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那我们透过跟这些平台的合作，那么来开发这些教材之外呢，最重要是说运用那个数位化的能力，把这个教材再进一步的转化成为数位的。数位的学习它跟科技做结合更有趣，比如说
互动性更好。
简单讲，比如说英文，你要教他英文，可是英文呢，当你跟这个学习霸合作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可以去对你的发音有一个矫正也好，或者对发音会有一些你发音的成果跟你告诉你的正确度你的这个流畅度等等，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数据让你参考。
对，
等于说你在学习的时候，你旁边就有一个小老师在指导你一样。 互动式，对，这个是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是怎么样？我们是跨域合作的。跨域合作就是说，这个库克人本身不但台北市在做，我们跟其他县市合作，我们把资源给他，他们也可以上来开发课程
哦，
那也可以跟大学一起合作，然后大学也来帮忙开发课程，它是跨领域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各县市的资源也可以从这里面彼此做分享，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分享到国外去，我们很多侨校啊，基本上他还是以中文为主嘛，那侨校我们跟侨委会合作，他们也很期待说，跟我们的侨校这边也可以分享给他们，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特色。第四个特色，接下来我们建立那个亲师生的平台，透过库克云我们可以把亲师生的平台放进来，也就是说接下来家长也可以进去看，你的孩子到学校，然后这个有一个可以进去的进到里面去，就看到他在学校学习的情况，那更进一步成为亲师生互动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不断的在精进当中，
明白，所以不只是这个让教育可以变成线上，反而是用科技的方法让他的有趣性啦、扩展性啦，其实都触及到更多的人，让学习变得更有趣。
对，在防疫期间，曾经有一次，我们有一所学校停课。
哎呦，
那停课期间哈，当然学生都在家里嘛，可他们回到学校以后，大概80%的课程不用补课，意思就是说在库克里面都学习了，
有点无缝接轨的感觉。
对，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操作，然后看看那个成效怎么样。所以库克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特色。
跟副长报告一下，其实呢做的这件事情啊，对于国外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软实力或是暖实力的展现，因为他们都很羡慕在台湾的教育系统里面其实有很自由可以互相讨论的风气，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线上面看到的一个成果。但实际上面副长刚刚提到智慧校园，
这个是
一个实体的事情，
是这样，智慧校园哈，它当然是整个台北市要建构一个智慧城市的一环啦，而且是做的最好的。我这样讲，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大概最近的几年，大概总共3年的时间，我们花了16亿，16亿的经费投注到学校里面去做智慧校园。做哪些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校校有高速的光纤网路，
一定要，
班班都有 free wifi 都有
wifi 一定要有，
对，全部都有，班班都有，而且是无线的，
无线上网，又快又稳定，
也就是说可以无线上网。第二个是什么？每一个教室里面去打造那个大屏，大屏就是那个智慧的未来教室，其中有3765间导入了85寸的这种所谓的触控式的萤幕，也就是说，校校有无线网路，班班有大屏，再来学生生生有什么呢？有这个平板。
你给学生平板？
对，
免费
啊！当然，
让他带回家。
现在我们已经总共购买了69000多部的平板，
让学生带回家吗？还是
原则上是在学校使用？那当然，我们讲的是说每一个学生可以一人一机使用的意思是说，以前做平板教学可能是分组，
对，
那现在可以落实到每一个人有一个平板可以使用，因为现在平板加上大屏，加上库克云，它整个其实是必须要有 WiFi 连接，它必须要整套的嘛。那我们目前先做的是从小学3年级一直到高中2年级的，这当中就是说，因为高三跟国三哈，他们有升学上面的压力，所以先优先把小学3年级一直到高二把它建置起来。那我们当然如果说你要每一个学生全部都买一个给他，其实有时候使用我们要考验要使用的效率啦，原则上班级要使用都可以的，他其实可以分享啊，不会说同一个时间大家都在用吧，对，那我们是说让这个平板发挥到最高的效益的情况底下，那现在已经购买了大概6万将近7万部了嘛，齁，大概学校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他们教学需要。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第二步要做什么呢？叫做 BYOD 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说鼓励学生自备载具。
嗯，
也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家庭的能力是不错的，你不一定说啊都只用学校的这一种公版的，甚至有时候学校家里的那个平板还比学校的
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
先进一点。
对，我们鼓励你可以自备载具到学校来，那这样的话等于说，哎，有些人家庭
资源可以更
对
更
家庭
更多的人，
家庭比较困难的有学校提供啊，你只要家庭可以的，你自备
嘛，你自己有吗？
那这样就可以全面性的把整个学习的这种智慧校园把它建立起来。
明白，副长，你这样讲，很多人在听的时候会想说，哇，好羡慕在台北市可以受教育哦，因为不论是硬体实际的措施，或是你回到家，甚至疫情中断的时候，你都可以在线上的方式来补强。
而且现在这个整个已经进入到我们智慧校园的 4.0 了。
哎呦，
4.0 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就是说，刚才我讲那些都已经大致都实现了，接下来更进一步。怎么样让学生到学校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通通结合在一起？好，一个学生进校园就开始全部都是智慧化的，包括你一进到校园可以先点餐，我中午要吃什么，然后你的借书，你的所有的缴费，所有全部都把它数位化了。那我们就先以一个学校来做一个
示范点，
对，用北一女来当示范点。那北一女的这个计划看起来到目前相当的成功，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思考说，一个学生来到校园里面要上课，要这个要吃饭，要活动，所有事情都让他数位化。 OK， 那一个学校做好了，我们就慢慢再扩及到其他的学校去。
副长，您是台北市的大家长嘛，所以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okay,
不好意思冒犯，先说一下
okay, yeah.
我完全可以想象，尤其是北一女的这个才资质上面来说，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对这种数位科技无缝接轨。可是如果说教育应该是整个国家要一起向上往前，特别是有这么好的这个资金或想法的规划，但是会不会反而造成了跟其他县市更大的落差？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一个重点，你看到我们经常到各县市去交流呢。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问他，我们可以帮你一些什么。所以台北市是一个无私的县市，因为你是首都嘛，你既然是首都，你不是只有台北市的台北市，你是台湾的台北市，所以柯市长在这个部分倒是他都不藏私，我们到各县市去，我们还主动问人家说，我们可不可以给你，你还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帮你。对对对，那我刚刚讲到说，我们为什么特别选一个学校像北一女，因为他当然也比较整齐嘛，你总要先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是
你成功案例看到里面哪些缺点，
然后
都改好了之后再去推广。
嗯，明白。
对，所以未来236所学校，每个学校都会朝这方面来做。对，
副长，我们一直讲教育这件事情，
okay,
而且也讲到比如说智慧校园或者是库克云，它针对的范围到底是哪里？总不能说什么幼稚园到社区大学都有嘛，最主力的年龄
段。原则上当然是以小学一年级到高三啦。
okay,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12年国教嘛。
OK,
那我们这里做好了之后就会向下延伸，向下延伸到我们的学龄前，对，就是幼儿园的部分。那幼儿园的部分，他年纪比较小，那数位化的部分当然会稍微比较不是说每一项都可以做到。
对，
也就是说基本上以中小学作为主力，当然我们自己有一所大学啦，我们私立大学，那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借着私立大学的能量跟我们一起做很多的合作。
明白，
包括很多的教学啦、课程啦，都还是要靠私立大学。 对,
对，今天在我身边你刚刚听到的声音呢，是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副市长。他今天从一个比较宏观的疫情之后，台湾其实各方面都需要转型，不论是经济或者是跟每个家庭切身相关的教育，特别讲了接下来正在发生，而且接下来台北市会对于小学到大学之前高三这一段的时间会做的数位化的普及，不论是智慧校园或者是数位的课程库克云。那我们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回来很想请教副市长的，就是刚才有听到不仅是对国外来说也是一个展示，那其实也要提供移工这些相关的学习的教育，可里面牵扯到一个很大的就是语言的问题，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语言的优势，台湾语言优势很强很强，这个我有非常强的感受，但是怎么运用这个优势更敞开国际的大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IC 逐梦家。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在我身边的是台北市副市长蔡副市长呢，刚才在节目之前特别讲了一下疫情之后，其实国际都看到了台湾有很多的优点，不仅是以硬体制造建厂，其实在软体文化上面，尤其教育上面，我们有长足的努力。但是提到教育，要推广教育这件事情，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用来沟通的语言，我们要教别人。如果希望这个语言接触到更多的人，当然英语现在是全世界最主流的语言。
对对，所以台湾还是选择英语作为双语的其中另外一个嘛，哈，所以本来行政院就已经定了2030我们要成为双语国家，
很快呢，不到十年，
华语加上英语，那真的可以做到吗？
不知道，
这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时间已经非常的
紧，
很近了哈。那当然，台北市在这方面我们是很努力，因为我有主持一个我们双语城市的一个办公室，专门在推动双语城市。那这当中当然如果要聚焦跟今天谈的，主要还是聚焦在双语教育的部分啦，因为你教育能够往前走，你想想看，现在你教育出来的，如果他在双语能力都具备了，若干年后自然就是双语，
他就自然生活当中就用这个语言在思考沟通，所以
教育还是最重要。那我们要推动双语教育，其实坦白讲也是不容易的。
哎，怎么会嘞？不像国中或高中都有英文课啊。
但是现在不是只有英文课哦。我跟你讲哈，我们双语教育的定义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呢？
我们定义是你的课程里面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课程是全英文教学哦，已经不是只有学英文课，现在是你其他的课程，比如说美劳课、体育课、艺能课、音乐课。都要用英语教学，
哇，完全不一样，翻转过来，习惯就
不一样。师资是大的问题嘛？师资你要找到他必须要学科的背景
嘛，对，
比如说好，你是音乐老师，
对，
啊，你同时又有语言的能力，
哇，很难。
对，现在以前容易，以前就只要英文老师就教英文嘛，现在不是，现在要用各种学科用英文来教，嗯。那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速度其实算蛮快的哈，我们在105学年度开始推动的是一个先从领域教学开始，106我们就开始进行双语的实验课程学校了。那你看这个速度哈，106学年度只有两个学校，107变六个学校，108变13个学校，今年变28个学校，接下来过了今年的暑假。8月1号开学就变成51个学校，然后再来是75个学校，然后到2030就是全部都达到，
全部都有英语授课的学科。
对，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对，
三分之一。但是我今天学的学科是一回事情，专业知识是一回事情，
对，
但我学的语言
是用英文上课的，对，哇，所以这个计划里面两个重点，一个是师资在哪里，一个是课程教材在哪里？
要对，要重新设计吧。
所以现在我们师资，我们从六个管道来进用师资，要很大力的来进用。你看，我一个数据给你参考，当我们在28所双语学校的时候，我们要的双语师资是173位。嗯，到了51校的时候，我们的需求是386位。嗯，所以那个师资是不断的往前这个扩张的。所以我们透过公费生的培育，嗯，我们自己有私立大学嘛，嗯，我们跟私立大学签订合约，他培养公费生，嗯，然后透过我们教师的联合甄选，我们现在甄选老师里面至少拿40%出来甄选双语教师。嗯。好，再来是我们现有的老师，我们去给他培训。嗯，再来是我们设这个代理教师的专班。嗯，你代理教师，你达到这个资格就变成正式老师。然后呢，我们这个用借聘的，具有这种专长的，我们把它借聘来双语学校。嗯，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也跟学术交流基金会合作，那招募国外优秀的这些老师进来。那我们的教学还是以本土老师为主，
是，
但是我们会配置一个学校大概至少配置一个 外籍的老师，那这样的话可以跟本土老师去交流。
对，
所以这是第一大挑战。第二大挑战就是我们要编教材。
对，刚才内容方面，
对，那教材我们就跟我们的私立大学合作，嗯，然后成立英语中心，
是，
然后一本一本的教材把它编出来，然后提供给第一线的老师。第一线老师要准备教材备课是很辛苦的，那如果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些材料，好，再来跟库克研再结合，嗯，有整套的，嗯，对，
有联动的，连贯起来。
所以到目前台湾能够做到像我们这样子真正在推双语教育，
是台北市吗？
我看大家都想要做，
都努力，
也都努力要做，但是你真正要像这样的资源以及师资的资源，我们的设备的需求等等，我想我们愿意把成果做出来，然后赶快来跟大家做分享。
而且我觉得副市长您很有心，你刚刚有说你特别只是一个这个双语城市的办公室，特别致力于这件事情。
对，
因为拉大来看也不止学校嘛，
当然，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交通，
对都有
任何的资讯，对不对？沟通，
我们这里面有六大组，
对，
教育只是其中的一组，
对。
那因为从府级嘛，从我副市长的角度，可以把所有级处。把它
观光，哎，
对，有观光也是一组，哇，
大工程，
总共有六大组，
对，
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往前推动，
哇，大工程，这个是其中一个双语政策之下的台北市目前有积极而且也有成果在做的双语教育。可是也跟副市长分享一下，我之前有看到一则新闻啊，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台南子弟吧，他叫吴修明，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但他是台南出生的台南后裔，然后他被白宫招进去当这个科技型的顾问。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注意到说，哇，怎么这么厉害，台南出生的小孩最后进白宫。我就特别注意到他有一段经验是非常特别，他不走一般的正常的学校教育，他的弟弟被送去一个实验性的学校，我那时候就疯狂找这是什么意思。或许副市长可以帮我们请
这个国内的这个实验教育有一个支撑之实验三法，这个实验三法通过之后，我们现在的实验教育是蓬勃发展。那所谓的实验教育分两块，一块叫做学校形态的，也就是说像我们台北市现在已经有八所学校了，国中国小都有，明年会到高中了，那其实虽然是说体制内我们的正式的学校，可是它的课程可以去发展它的独特的课程，不会受到既有的传统这种课程的限制。
这样不会很乱吗？
不会，所谓的这个你知道所谓多元化的意思就是这样，你看我们一般的学校都是制式的嘛，你我读书的时候都按照它有什么课纲啊等等都规定的，对。那可是对很多学生来讲，它是不适合在那种体制内的学校做，所以一般的学校形态的，它可以融入一些它的特色，然后去做一些实验，所以它叫做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另外一种是更厉害的，叫做非学校的形态的实验教育。这种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个人自学，
你
可以
在家，
对，在家自学可以啊，你只要提出自学的计划就可以了。第二个是什么？有团体式的，我们几个家长联合在一起，好，我们就组成一个团体的一个，也是
小班
啊，比如五六个家长把它凑在一起啊，自己教。
可以，
你教英文，我教数学，他教理化，
可以吗？
可以，你只要提出计划就可以了。当然，你这个计划书还是要经过主管机关审核了。一般来讲，大概我们都会尊重。第三种就更厉害一点，叫机构型的。所谓机构型的，就是说，他也可以成立一个，譬如说同心圆啊，不，这个华德福，同心华德福啊，清河华德福。华德福它就是一个实验
型的
学校，对，实验学校。那它的课程非常的自主哦，它就可以按照它的一个需要去规划课程，然后有很多家长他就会把孩子送过来，然后在那边做一些，譬如说他的一个智能的开发，那他不会受到既有的课纲的限制，他可以走他想要走的方向。森林小学类似这样子，然后去做田野的，然后去做很多的这种科技的也可以。所以这种实验教育的形态其实越来越多。那台北市是蓬勃发展，我跟你讲有多少啊？
有多少？我吓坏了。
我们现在这个机构的有19家，
那么多。
对，团体的有27个。个人的自学的有1500多
哦，愿意自学，
加起来大概2600多个学生是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如果再加上八所我们学校的形态的实验教育，大概3000-4000个了。也就是说，台北市的中小学加起来也不过大概是18万左右，
18万左右里面
呢有三四千个，大概3-4000个是采取这种实验教育的方式，所以它比例相当的高。
对
对，
请教副长，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三四千人最后还是得经过一个统一的甄试或者是考试的规则进到大学当中，
是，
除非他们不要念大学了。
那你要知道，现在进大学也有一些不用考试的、
啊，有很多管道，
对呀、
啊，就是看他整个生涯的发展。
这里面的学生一部分是出国。
哦，
他到国外去衔接他的国外的课程、
哦，
一部分是留在国内。那留在国内，现在大学取材也是越来越多元化，
多元，对，非常多元。
对，有些是不用考试就可以进去的，
就看他每一年做什么，报一个报告。
没错，没错，没错、
哦。所以就是让学生有更自主性的对于教育的规划，这个也是接下来台北市会再着重的一个范围嘛。因为
我们基本上、嗯。我们是会努力的来帮助他们的。我们现在成立一个实验教育中心来为他们服务，然后我们也正式的，他们有经费的需求，我们也来补助。以前都是不补助的，那是这两年我们发现说，的确这些孩子也是我们的市民，所以我们也开始，就像私立学校我们给他补助一样。
是。
那、啊、既然私立学校可以补助，为什么这个不能补助？
实验性。
对对，所以我想台北市在这方面是走得比较前面。嗯，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蔡副市长来跟我们节目上面聊聊疫情之后有很多的新的常态，有新的经济上面的转型也好，教育形态的转型也好。不过我想我们最后大概剩下两三分钟的时间，我倒是有注意到一个非常副市长很生活面，我自己也感兴趣的，就我们就接下来轻松聊聊。谢谢，谢谢副市长这么贴心而且很努力的照顾市民。不过在闲暇之余，听说副市长很爱跳国标舞。
我吼，
我好想看哦。
是啊，因为我 是
国标舞吗？
这样子，我是师专生的、啊。我师专生，你对师专可能没有概念，因为年纪这个太小了哈。就是说，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哈，读师专就是全
能，出来当老师，
对，要当小学老师、啊，什么都要学，所以我们要学绘画。哦、要画图，要学书法，要学钢琴、哦、尤其我是音乐族的，对，所以我那时候拉小提琴啊，学钢琴，那是我读书的时候。那现在都变成乐趣了啦，就是说有空的时候就拉拉小提琴啊，弹弹琴啊，画画啊、哦，我也可以自己画那个咖啡包。
才华、啊，
不，这个也不是才华，这个是我们从那时候的训练，就是说我们经历过那个训练。那谈到国标舞是这样，因为我在公部门服务也很长的时间。你在公部门哈、哦、有一个好处，他会利用中午的时间去舒缓同仁的压力。
真的吗？对，我妈是公务员，怎么都没有。
那、啊、你没问他，他没去跳国标舞。
我妈是公务员
我以前是在教育厅时代，我在教育厅服务的时候、哦，我们中午有开那个国标舞的班。
哇！
那我们就几个好朋友就说好，让我们去学习。我算是那个里面学生里面跳的最差的了。
怎么可能？
因为我常常没办法去，但是只要去啊，就多学一点。所以像这些，我是觉得哈，我们现在的教育也真的是这样。如果说可以给孩子一些多元的兴趣，对，不管是舞蹈、音乐、绘画，我觉得都很好，可能都可以成为他一生哈，可以来舒缓压力啊的一种很好的
辅佐，
对对，运动，我觉得运动是非常好的。
副市长，我觉得你很不可思议，因为市政府事务这么繁忙，可是今天您不仅就是很年轻，很有活力，而且感觉真的是跟市民很贴近，我觉得这个对于政府首长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有很年轻吗？
非常年轻。我感觉起来是这样子。
我们以前，我跟你讲，我服务超过40年，
完全看不出来。
对，在教育界，在然后我觉得就是要一颗那个什么，一颗那个赤子之心呐、啊，要有赤子之心。我觉得我们能够为民服务，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你永远要保持热忱。如果你都没有热忱，你怎么期待你的市民会有热忱呢？如果你都没有热忱，你怎么期待你的老师会有热忱？你知道很可怕吗？如果在学校里面老师没有热忱，那学生怎么办？
就一片死气沉沉。
对，
跟着，
所以我在学校当了10几年的校长，我每天7点就在校门口等学生。然后到晚上10点，他们还不走，就去催他们回家回家回家。我从7点到10点都在学校，
10年，10几年
哦，
都这个样子。然后现在进政府事务，然后40多年，然后还是保有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们能够有机会服务，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对，
今天在我身边的是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副市长。如果大家对于新常态的新台北还有更多的想法的话呢，副市长，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话题。
好，
网络上面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到？
有。
我去 Google 上网去新常态新台北，未来
我们印的很少
哦，
主要是希望在网络上面。对对对。
如果你跟我期待就是一样的期待。 待未来台北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的话，大家可以去 Google 这个关键字。也谢谢今天副市长，作为台北市的市民，我今天被圈粉了，谢谢你，谢谢你，
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
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邀请你。
Okay, 好，随时。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